方年不方第三讲，求全之道，简简单单真正好。亚洲金融风暴将整个亚洲的美梦打破，又将数以亿计的亚洲人卷入经济的低谷，忍受住财产的损失、币值的贬值，甚至到失业的威胁。马来西亚总理马克蒂尔将罪咎归于国际炒家，好似索罗斯。他又痛骂咧，好似对冲基金一类嘅衍生工具，认为只要国际间能够限制佢哋嘅活动，咁亚洲人辛苦积聚得嚟嘅财富先至有保障可言。如果唔系，就会俾佢哋予取予攜。嗱，佢嘅指责或者唔系全无道理嘅。但是他提出的方案是否真的那么简单快捷就可以处理到的问题呢，就会引起很多争议了。特别是他实施的外汇管制，很可能呢是未见其利就先见其害的。无论怎样，一般市民都希望呢这场风暴快点过去，能够捉得到那个始作俑者，将他绳之于法，俾人哋能够再恢复原状，就可以再安居乐业啦。咁样咧就会太过美满啦。好可惜，现实唔系随住我哋嘅意愿而转移嘅。因为好似索罗斯呢一类咁嘅国际炒家，佢自己都亏损甚巨。佢哋管理嘅基金，好似量子基金同埋老虎基金咧，更加系连场败北。损失是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现在当然不是沉冤得雪叫人家拍手清庆的时候。假如他们拥有最传统最好的投资专才，是最快又最全备的金融和政治资讯，他们都损失这么巨大，这样哪个才是真正的市场大鳄呢？这些钱到底是被哪个赢了去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可以回复回旧秩序那一天呢？有人说你可以在什么地方买到贫穷啊？在一个相信万物都有一个定价，万事都可以用一个市场价值来作议价的时代，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买到贫穷呢？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金钱是买不到贫穷的。是不是真的呢？金钱是不是真的买不到贫穷呢？假如金钱加上一点点那么多贪念呢？你试想一想，在金融风暴之前你的财产是有多少的呢？那今天又有多少啊？损失的损失去了哪里呢？国际炒家不可能在你的银行透过自动提款机来提走你的银子的。那你在什么地方你的钱是流走了呢？没错，就在股票市场或者是物业市场。物业市场失去的总会有一天它会回来的。因为经济市场有一个百试百灵的运作率，就是说凡升上去的都一定会跌返落嚟。反过嚟讲都啱㗎喎，凡跌咗落去嘅呢亦都一定会升返上嚟。但係股票市场好似唔係咁样㗎喎。因为如果按凡跌落去嘅一定都会升上嚟呢，就等于话凡失去嘅就一定会返转头嘅。呢、這个其实唔係我哋而家股票市场嘅真相嚟㗎。好多嘅金钱失去呢就是失去的了，它永远不会再回转头的，是这样我们才叫做损失嘛。哦，原来呢贫穷只会在一个地方买得到的，那个就是股票市场。而买卖的媒介就是真金白银加上我们那些贪胜不知输的贪念了。前面我们解释过为什么未来的世代是只会有更高震荡，而这种震荡是更常见，而不是更有秩序。 如果我哋而家唔去检讨自己过去嘅贪性不知输呢种投机心态，重新再学习呢种嘅新秩序、新生活，我哋就好难活喺下一代啦。下面我哋要做嘅就是我哋会仔细去解释一篇诗，就系78篇，由第四节到第22节，然后再提醒我哋逆境系唔系只有倒霉嘅事等喺前头呢？是基于这种解释，他提醒我们，我们的养生之粮到底是由哪里而来的。然后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身份的改变，这个就是第二大段，还有我们不变的情势第三大段，好叫我们呢能够重新建立一些这么多的自信和尊严。最后一部分呢，我哋会提出反璞归真嘅生活系下一代合理嘅生活。除咗呢种生活能够摆脱物欲嗰种嘅羁绊之外咧，佢系较少受到经济情况嘅摆布同埋控制。我哋亦都会指出呢一啲系较合人性嘅，同埋较有把握，会带嚟一个快乐嘅生活方式。嗱，呢一啲。岂唔正系我哋点解会努力赚钱嘅目标呢？首先，让我哋睇一睇一个重新得力之途，呢个就系诗篇78篇4到22节。我读呢一段经文俾你听，咁然后咧，我哋试下再睇下佢嘅背景同埋解释系点样。诗篇78篇。4到22节，请听我读出嚟。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道，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有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顽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的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雷。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他们却仍旧得罪他。在干燥之地悖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么？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么？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么？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他们上腾，因为他们不信服神，不依赖他的救恩。首先我们要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读这篇诗呢？亚洲在近年间经济起飞，那个势态是很急激的。不知不觉间，亚洲人养成一种骄奢的习惯，豪语几乎是日日新鲜的。先有70年代的香港，继而呢就有80年代的台湾和90年代的中国大陆。上层社会自然是以豪宅名车来去炫耀他的财富，下层人士都有一个共识， 系人人都会认同噶。就系我哋会认为咧，一切都系次要噶，赚钱系最实际噶。喺金融风暴之前，香港、台湾、中国甚至泰国、印尼、新加坡嘅人，我哋都相信致富之道咧系在乎买卖股票同埋置业。我哋相信佢哋系保证赚钱噶，就好似我哋相信交易所咧系出银纸噶，超级市场系出白米一样系咁荒谬。嗱，呢一种金钱至上嘅心态咧，我相信以香港人系至为明显啦。而且在市场上有一个人人都接受嘅信念，我哋以为咧香港地少人多，买楼咧就系保证一定赚噶，绝对错不了啊！直到1990年代10月，始至泰国嗰个经济崩溃咧，风暴席卷香港，加上当时香港政府一种错误嘅措施，楼价急激下调，有部分嘅豪宅系达到下调65%。换言之咧，如果向银行或者系财务机构做70%嘅借贷咧，按揭咧，咁呢个物业即刻就会变成为负资产啦。就算唔系豪宅一列都好啦，只要喺1995年到1998年间置业嘅，楼价都已经下调咗40%到65%。以至到如果一般平均借贷楼价系70%嘅咧，咁结果拥有物业嘅人就完全变成系拥有嘅债务大过佢拥有嘅物业嘅价值，亦即系话咧系负资产嘅意思啦。喺呢段期间，富豪破产、小民塌订呢啲嘅消息日日都见报，点算呢？传统智慧话俾我哋知啊，不管是楼或者是股，它本身都有一个自然的调节机制的，所以说凡升上去的就一定会跌下来，就正如凡跌下去的呢都一定会升上来。现在不过呢是一个大调整而已，只要等下去它一定会升上来的，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想的。那这个说法呢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就可能不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次我哋起碼有機會學到佢點解係有唔正確嘅地方啦。喺一個嘅投資嘅市場，具有凡下跌嘅一定會升上嚟嘅咧，佢一定有一個條件嘅，就係話你投資嘅對象咧係健康嘅，而佢嘅真實價值同你付出嘅價值係配套嘅。咁佢先至有升翻上嚟嘅條件嘅，但系假如股災前嘅股市，大多數已經俾人炒到咧，係脱離曬嗰個真實價值嘅啦，完全係投機而唔係投資嘅，就好似好多嘅香港人所講嘅蚊股，咁樣佢下跌，最終嘅命運咧就唔係回升，而係壽終正寢啦。咁點算呢？就好似部分嘅楼宇啊，有啲楼宇已经俾人炒到完全脱离咗佢个现实价值。咁呢次嘅大调整呢，不过系归还佢本嚟嘅面目。所以呢，凡下跌必上升翻上嚟呢一个律呢，就唔能够用喺佢身上边啦。我哋只能够叹息自己当初点解俾贪念系冲昏咗头脑，以致叫自己陷喺呢一个嘅水火之地。原来唔理你系乜嘢原因啊，人成日会走到一种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嘅死局嘅。回顾前尘，我哋自己会见到一件又一件不合理嘅事，还是现在呢？除咗黑暗之外，就只有绝望，睇唔到半点光明嘅。瞻望将来，除了命运发出的冷笑之外，我们完全没有指望，怎么算啊？诗篇78篇正是为着这一种的困境而写的，这个是我们读这篇诗的目的。然后我们看看这篇诗的背景了。首先我们知道由第一节那里看，我们知道这篇诗呢 那个诗人是一个祭司来，他和他的子民都是落在无以为继的绝境，他们就在这个聚会中呢，在神面前重述他们的历史，好叫他们呢可以得着勇气和盼望，能够走出眼前这个的黑森林。重述历史是以色列人应付绝境常用的方法来，但是不过这一次呢，他和以前的就不是一样了。以前的就好像譬如诗篇七十七篇或者106篇、106篇这样，这些都是重述历史的一些的诗篇来，但是那些诗篇呢，他重述的历史呢，他重心就放在神那里的目的呢，就是用来荣耀神，荣耀神的大能和神的作为。但是诗篇七十八篇呢，就将重心放在人那里的目的呢，当然就不是荣耀人的作为啦，因为当你落在这样的死地还有什么荣耀可言呢？诗人都不是要肯定或只是述说人的苦难经验，因为这样的复述人的苦难呢，是完全没有任何救赎的功能的。诗人将重点是放在人身上，目的是要显出人那种的无理和荒谬，这个就是17节到20节所讲的，同埋佢要劝人及早回头归回真神啦。呢、这个劝喻请注意，唔系俾嗰啲唔认识神嘅外邦人嘅，而系俾时时喺圣殿度敬拜同埋听道嘅以色列人听嘅。以色列人点解非要听呢种嘅劝导不可呢？因为佢哋嘅历史已经变成为一个嘅古时嘅谜语啊。第2节。啊、等于话咧，就系佢系充满咗惶惑同埋不解嘅。重述历史咧，就系要讲出呢一个古时嘅谜语到底系乜嘢嚟。能够讲出古时嘅谜语，佢哋就能够解决两个困扰佢哋嘅问题啦。唔能够解决呢两个问题咧，恐怕连活落去嘅所需要嘅勇气都揾唔到啊！咁呢两个问题系乜嘢咧？第一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嗱，这个是人在逆境里面最容易有个反应的。我们的反应呢，就是很容易会夸大了我们的难处，叫自己呢可以透一口气的半点的空间都失去了。我们以为呢什么事在我们前面都是负面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跟我们过不去。他非见到我们完全绝望投降，他不会罢手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真的所有都是绝望的呢？诗人说错了，逆境不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只有神才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没错，就在逆境的里面，神的能力和供应都在我们的周围的。所以16节上半节就说，他使水从磐石涌出，所以你不要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急他们奇妙的作为。第11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的呢？是不是命制呢？不是吗？那天我明明说要卖了间屋的了，我说要退出股票市场不再玩的了，但一时间我被其他事务缠住，结果就缠到而家啦。唔系命制系乜嘢？诗人话：人所遭遇一切同佢命运系冇关系嘅，而而家所有睇嚟系纷乱无章嘅事，出路无从嘅现象，都唔系真实系咁样嘅。因为喺所有呢啲事情嘅背后呢，仍然有神嘅计划喺度进行嘅。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将这些事向他们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能力并他奇妙的工作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诗人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讲出第4节这段说话的。人能够明白这两个问题 人就能够明白过去种种非理性的事情，而家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并且指望将来能够成就神的计划。请注意，这个就是本诗的目的了。我们能够把握这一篇诗的目的，我们就有力量可以扭转自己的命运。诗人相信上帝的法度和律例，所以他在第五节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换句话，我们一定要在逆境里面去谨守上帝的法度和律例。原来能够救我们出苦境的，或者苦境当中有盼望的关键点呢，就是在神的律例和法度，不在自己的苦撑或是蛮干。神的律例和法度既然是苦海的浮木，我们就要比列祖列宗呢就更加忠于神的律例了。第八节说，不要像他们祖宗是顽梗勃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这个就是真正绝境了。诗篇经学者他们几经研究呢，他卒之能够整理出这一篇诗当时使用的背景是怎样的。原来当时以色列人生活很艰难，民生有怨恨，他们就来到祭司的面前去寻求解决之道。祭司于是就召聚民众汇集在圣殿之内，向他们讲解圣殿，而且举行立约的庆典，希望可以重建他们的身份。在庆典里面，他们先是读本诗，然后再背诵救恩历史，就是所各位的呢 House 的 Sisti 那个的了。第三节和十七节都是这种 House 的 Sisti 的那个的救恩历史来，重新肯定神是值得信任的，鼓励信徒不要不信服神，不依靠他的救恩，不是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第三点呢，我们看看这个的诗篇，它有一个特点和信息是怎样呢？我们的现况是没有艰难的，不过正是要静听主的教训的时候啊。如果不是这样，又要可以怎样啊？靠自己的努力啊，要说去追随俗世的引导啊。想一想，当初陷自己于眼前这种困境的，岂不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努力和熟悉的引导，叫我们被困在这个的困局里面呢？本诗一个的特点呢，就是说诗人在黑暗中，黑暗重重的环境里面，仍然坚持住要用智慧文学那种的悠闲的心态来去面对。所以呢，他第一节和第五节他才说要说训诲讲律例，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呢就大乱阵脚的、哦、如果不是呢，我们结果就只会溃不成军了。第二点，在一种失序失控的环境里面，人需要默想历史，而且这种默想呢一定要个人的和仔细地去默想，以致我们能够产生一种亲临目睹的效应。亲临目睹什么啊？亲临主昔日工作的场所啊，目睹主大能的作为，就好像诗人在第九节和十六节，他能够很仔细去观察到呢，磐石涌出水来，而水向下流的细态，这么精细微妙的东西他都不可以漏掉的。这些是叫主的工作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发生效应的一个有效方法来。 个方法就系话，要喺逆境里边，千祈唔可以失去咗上帝大能嘅手，唔好睇唔到上帝大能嘅手。我哋就要让大能，让上帝昔日嗰啲工作，透过我哋个回想，能够重现眼前。咁样一嚟咧，黑暗势力就会失去佢个威吓力，唔会叫我哋感觉佢咧系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啦。所以回想是一定要个人和仔细的，这个是我们能够再经历神作为的方法来。第三点，我们要强调神的大能和信实，这个是十一节十三到十六节所解释的了。不单止是强调神的大能和信实，我们都要突显出人嗰种无理嘅要求，第十九节；人嗰种嘅反复，第二十节；从而咧可以指出合理嘅出路，第22节同埋六十五到七十二节。当人身处逆境，信徒最容易怀疑神嘅膀臂系咪缩短咗，或者话咧佢能够，但系佢又唔肯，同佢个信实背辞噶咯，咁就系、是，就算我哋唔将理由归咎俾上帝啦，我哋就归咎俾自己啦，拼命去揾出自己到底系咪有啲嘢错咗、做错咗，嚟去解释点解上帝见死不救。嗱喺呢度咧，诗人系绝不含糊噶、哦，佢用以色列人过红海、走旷野呢个经验嚟讲明神嘅大能同往日系完全冇分别噶、哦。是没半点改变的，他的信实都是一样。跟着呢他就指出了，我在逆境里面看不到上帝的作为，问题不在上帝啊，是在我们啊。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啊？首先我们妄论上帝，然后又发出无理的要求，第十九节。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啊？十八节说，我们的心中是试探神啊。试想一想，昔日的行客就在沙漠地，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不过是有水可以喝而已，可以有阴凉的地方可以乘，这样呢他就能够可以休养生息再上路了。现在你看看，神在旷野给水他们喝，他们竟然不知足，反而呢就要去问神，神你能不能够在旷野摆设筵席呢？正常的人哪里会想或者要求旷野去食筵席的呢？神明明在旷野为他们降玛拿、送鹌鹑，他们现在呢处境困难了，竟然呢忘记神的恩惠，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射一节。神的怒气又岂不会向他们发作呢？三十一节。另外一个惹神怒气的原因是以色列人那种反反复复，他们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发怨言，神就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来，他们喝饱了又再问他能不能够赐粮食呢？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么？第二十节。人在逆境里面只要能够存活下去，不至到死，那就够的了嘛。一般的人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的。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在逆境里面就好像在顺境这样任性和放纵自己的欲望呢？十八节。人一放纵自己的欲望，贪得无厌，他自然就会对神放肆了，进而呢也会因为求而不得就变得怀疑和苦毒，这个正是昔日以色列人的陷阱，而都是今日我们身处逆境的亚洲人常犯的毛病。我最后一大段呢，我就会讲这个情况了。那么诗人认为出路是什么呢？最简单呢就是22节所告诉我们听的那两点了。第一就是信服神，第二就是依赖他的救恩。 如果你仔细啲咧，就系65到72节，亦都系我哋咧前面曾经解释过嘅一个嘅一段嘅经文。信服神唔系好似霎眼间睇嚟咁容易噶、哦，因为喺逆境里边咧，人容易相信逆境，相信自己系命运不济，相信自己因为冥顽不灵，唔听劝告，相信报纸嗰啲嘅分析，相信呢样，相信嗰样，就系好难相信神噶。所以佢一直咧就耽搁流连喺逆境嘅里边，点样都出唔到嚟啦。点样嘅相信神先至系有效嘅相信呢？诗人跟住就话俾我哋知啦，佢话要依赖他的救恩，呢、这个就第二部分啦嘛。神唔系打盹啊，或者系去咗旅行啊，所以佢唔睇到你，唔知道你个困境，唔系咁样。神系喺我哋嘅逆境里边，呢、这个系本诗一直强调嘅。但系神唔喜欢按我哋定嘅时间，我哋自己以为有效嘅方法嚟去伸手救我哋，所以我哋一定要学懂得要等候佢嘅时间，同埋学习明白接受佢嘅救法。呢一种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嘅方法，系人能够脱离逆境一个最有效嘅方法嚟。假如我哋话，如果将诗篇78篇4到22节嚟做一个总结咧，可以按下边几个阶段啊嚟去默想神嘅、哦，默想嘅主题咧就系、是、上帝嘅救赎史，由摩西开始嘅第一个大段4到12节是。用一啲时间默想神嘅大能，然后13到14节默想摩西点样走过红海，经过旷野，然后15到17节、9到11节，上帝点样喺旷野几十年嘅旷野供应佢哋嘅生活。同埋为佢哋征战。第四部分18到20节，人嘅埋怨同埋试探神系啲乜嘢嚟？然后第五段个阶段，默想神嘅怒气21节，然后最后尾一节22节。好好地默想神俾我哋嘅警告系咩嘢？嗱，呢一种默想嘅过程咧，最好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咧，以唔少个半个钟头为有效嘅。我好相信你经过咁样嘅默想咧，你会经历一次重新得力嘅经验，就系一种能够看透、看破逆境。而将注意力重新再摆翻喺上帝同埋佢嘅救赎嗰度。咁第二大段咧，我要同你思想一下我哋香港人嗰种身份嘅改变。喺97转移之前，香港人谂到自己同中国嘅关系咧，总系谂到咧自己系个金鹅，而中国咧就系一个需要金蛋嘅人。以前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三分一的外汇是由香港或是透过香港而来的。香港不单只是中国筹集资金的地方，也都是召集人才的地方来。这种作用比香港人呢有一种骄傲的身份，自傲有很多时候是无理的态度。唔单止喺我哋上到大陆嘅时候睇唔起人哋国家嘅风俗习惯，以致我哋咩事都系指指点点嘅。我哋又睇唔起到香港嚟嘅新移民，我哋称佢为阿灿。 97之后金融风暴，叫香港人呢是猛然醒悟啊，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其实不是足以是不是完全说是永恒不变的。我们能够下金蛋这个特性呢，是取决于很多环境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也就是说呢，下金蛋这个特性是身外的而不是身内的，是环境的而不是本性和基因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呢非下金蛋不可的。自97年10月到98年10月，香港股市从最高的16000几点跌到6000几点，楼价下调是高达60%以上的豪宅，整个香港遍地都是。香港人不单止不再能够落下金蛋，他都发现了呢，因为联系汇率以至要币值脱离真实的价值长期高企，削弱了市场的竞争能力，所以长期在币值要贬值的压力之下。有估计过，假如香港真的跟美元脱欧，而香港钱非要贬值不可，我们下调的幅度大概在 25% 左右。换句话说，香港人的财富会进一步呢是遭到蚕食了。我们试用一个例子来看看，以拥有一间100万的房屋来讲，因为金融风暴而损失了 55%， 那就是说呢，你现在只剩下45万了。如果又因为美元和港元脱欧，你再失去 25% 呢，你间房子是值337,500元。香港之所以不能够同美元脱欧，能够不贬值，主要呢是因为有中国那个支持。虽然中国支持港元都有他们自己本身切身的问题啦，而不纯是说考虑香港人那个的得失问题。不过现实就是说，中国支持香港的联系汇率和币值呢，就是香港人的财富不会进一步受到侵蚀了。那简单换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到底是谁给我们香港人有财富啊？是谁为谁落金蛋啊？我们香港人是不是要想一想啊？其实今天香港人和中国的关系呢，是需要进一步去厘定的。金融风暴向我们指出了，港人和中国关系不存在着谁个是施恩者谁个是受恩者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和互济的关系，也就是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个关系香港人如果能够早日把握，他的工作和存在空间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什么叫共生互济的关系呢？当然我们不是玩恩情扮怜悯的关系，既讲到是一种的经济关系，它自然就具有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这种的自然因素在里面的。但是经济上面的唇齿关系呢，正正是警告着我们，昔日那些目中无人骄横自大的态度绝对是自杀式的，香港人非要痛改前非不可。香港一个传媒者大哥，他讲过一番呢是发人心醒的说话。他说金融风暴其实不过是不是很恐怖的，因为金融市场有一个简单的律呢，就是说凡上升的一定下降，反过来讲都是一样，凡下降一定会上升，不过是2-3年而已，他就会完成他的调整期的了。咁乜嘢係今日香港人最該重視嘅問題呢？佢就咁樣講，佢係每日大批大批南下揾工作做嘅香港人，呢班人學歷高、肯苦幹、工資同埋福利要求又唔高嘅人，任何資方都唔會放棄呢一種優質嘅員工嘅。 或者不少人都知道，香港人到了外地，好像美国、加拿大、澳洲或者是纽西兰，通常都可以在几年里面就能够站稳脚，买大屋、买大车。但是你睇翻同样嗰几年，一个当地居民呢，可能仍然呢系住翻同一间破旧嘅旧房屋，开住同样破烂嘅车。如果你问点解有咁嘅差别呢，答案就系话新移民有一种存在嘅焦虑啊 ，survival anxiety， 所以佢哋会省吃俭用，佢哋会拼命工作。咁唔使几年呢，佢就可以有钱起嚟啦。但是当地人呢，当地人没有这种焦虑的，所以他们同样地呢是不在乎这样工作，不在乎这样生活。结果几年之后呢，他们就依然顾我了。现在新移民和香港人的关系正正是这样了。港人就是美加澳纽那些的原居民，我们自以为自己是丰足的、醒目的，所以工作和生活都不在乎的，是 complacent 的。反过来说，新移民自尊 要谋一个立足点是很不简单的，所以他们就会竭尽所能再加一点这样来拼命上去，结果他就会代替了香港人。会代替香港人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有没有看到啊？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威胁来。简言之呢，金融风暴带来身份的转变，香港人必须及早思索反省，重新掌握我们自己的方向和步伐。或者这一场金融风暴不是完全没有正面作用的。看过了我们那个改变的身份之后，我们就要看看我们一些不变的形势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大段了。不只是香港人，是一个生于斯又长于斯的香港人，所以我会认识香港的情况比较多些，对香港也都比较有一些深厚的感情，所以我就会用香港来做一种的情势的分析。亚洲金融风暴，香港不单止是不会幸免，受牵连的层面呢也都是广泛又深远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小的地方呢，是竟然成日都会成为邻近地区的假想敌的。无论是真的假想敌的情况，好像那个新机场，或是假想的黑窝，外人呢是特别将喜欢呢是拿香港的情况来做谈论，指指点点的。影响之下呢，不少港人呢也都自贬身价，对自己和居住的地方是非常之没信心的。不少由港移民到去美加的，竟然会在报纸周刊那里，电台呢是以描黑香港为谋生之道的。讲起来呢都叫人感叹的。其实在这一趟的金融风暴里面，不理是港人、台湾人、新加坡人，都同样是沦落人。挣扎之余，能够友善地对待同路人，微笑一下，互相支持一下，打一下气，这样走下去都会快乐一些的嘛。大家容易认同的一点呢，就是说无论哪一处地方失衡，只会将亚洲复原的日期拖慢了，绝不会因为有一地方失衡就叫另一方是有更加便宜或是有便宜可执的。好像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我们的市场已经是一体化了，而且是全时间全天候地相连在一起的。无论哪一方倒下去，它引起的漩涡呢是一定会将附近的人和地方呢都吸入去，是完全没有幸免可言的。但是自古有言啊，万丈高楼由地起，昔日那种的骄奢淫逸带来那些不实际的假象 倒塌崩溃，未必唔系好事嚟嘅，免得我哋一日到晚咧都只系活喺嗰种嘅危楼嘅阴影。但系假如危楼倒塌，目前我哋就系百废待兴嘅时候啦。检讨一下，我哋要点样兴建，系咪值得嘅咧？我哋要兴建成为咁样呢种模式，系咪可以传落去噶？我哋或者系选择喺呢个地方建重建，或者唔喺呢个地方重建，点样先知道系一个明智嘅选择呢？呢啲种种嘅考虑喺呢一个时刻系需要嘅。咁香港系一个有系一个值得我哋再投资、再努力嘅地方吗？值唔值得我哋重建所要花上嘅心思、时间、努力呢？我哋从种种嘅因素显出嚟，香港呢个地方的确系值得我哋再摆时间同埋努力上去嘅。下面我是分点嚟去解释点解香港佢嘅独特嘅地方系值得我哋再投资上去嘅。首先我哋睇我哋香港一啲嘅独特嘅因素，我哋唔好因为短暂异变嘅情况就改变我哋对香港嘅态度。大家都知道香港系一个冇天然资源又系地少人多嘅地方，佢能够喺短短百年间可以从一个虫蚁小岛变成一个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好多原因同佢嘅独特因素系有密切关系嘅噃。呢啲因素一共有几多项呢？大概有十项啊。第一项系地缘因素，香港拥有一个咧深水嘅港，呢个系使佢成为全球最繁忙货柜港嘅原因嚟。唔单止咁样，佢系同中国咧系毗邻噶，中国成了佢最巨大嘅经济腹地，不断发挥住咧系重要嘅调节嘅功能。佢又处喺一个连接亚洲同埋欧洲嘅时间差别嘅国际时区嗰度，无论旅客或者货物都睇香港系一个理想嘅转移站。呢啲因素喺历史上面咧，就正正系塑造名城嘅条件啦。如果我哋话香港会因此而名垂不朽、永垂青史咧，系绝对唔系一种嘅夸大嘅说话嚟噶噃。原因咧就系我哋呢啲独特嘅呢啲地缘因素啦。咁啊，第二咧就系我哋嘅经济结构。喺殖民时代，英国政府为咗香港做咗一个最大一件好事咧，就建立咗一套有效又突出嘅经济结构。这个结构呢是屡经考验而仍能够屹立不倒的。相信他也都会叫香港呢是最快在这一次金融风暴站起来的地方之一。简单来讲，这个的经济结构呢有下面几种的因素是互相配搭而成的。首先呢是我们简单的税制同埋低嘅税率，佢能够吸引外商。B， 佢系自由公平嘅市场竞争，冇外边嘅因素嘅干扰。C， 健全嘅法律同埋有效嘅執法机构，叫人嘅投资系信心大增嘅。D， 自由兑换嘅货币系冇咩限制。同埋难阻嘅。二，香港非常之高效率嘅交通网系无远弗届嘅。我哋嘅火车、地铁、轻铁、轮船，以至到山顶缆车，任何一个地方我哋都好快脆就去得到。F， 我哋有一班非常之能干又劳苦嘅工作队伍， 香港人的工作的質素，工人的質素是高的。 G， 香港有一班積極進取又靈活的企業家，是在這些地方少見的。 H， 政府和商人的靈活配搭而不彼此勾結，更加是列國所罕見的。 I， 香港有最自由的資訊的市場，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這一點呢是值得我們講多一點的。香港因為沒有任何防衛工作要做，所以資訊完全不需要管制的。這一點，這種自由資訊 的情況，不能夠在台灣、南韓、日本、新加坡都找不到的，就更加不用說中國大陸了。一個完全自由資訊的地區，就是一個人能夠掌握自己投資的地方。這亦都是歷來國際研究最佳投資地區的時候，香港都能夠獨佔鰲頭的原因之一。除了剛才我們所說的獨特的因素和獨特的配合之外，第三樣我們都要注意的就是我們的歷史時刻了。好像前面所說的，中國是香港的經濟腹地，它發生的作用是不容易輕估的。香港原來是靠製造業起家的，後來經濟轉型了，就由製造業轉到服務行業了。原本的工業家紛紛將廠上移大陸，利用當地土地便宜和工錢較低的有利條件，可以刺激兩地的經濟一起的成長。不單止這樣，香港廠家無論製造的貨品是屬中價或者下價貨，都有中國一個巨大的市場可以完全的吸納。咁啱呢，中國又要發展佢嘅經濟，鼓勵國內發展佢嘅生產同埋消費市場，中國就成為香港歷史最大嘅單一消費市場啦。呢啲係一種非常之獨特嘅機會嚟㗎。唔單止咁樣，我哋仲有一個好獨特嘅組合。除咗上面由地緣同埋經濟背景所提供嘅獨特因素之外，香港有好多嘅獨特總合係好值得注意嘅。首先，佢嘅組合之所以係獨特，在乎政府同商界之間咧，本地同埋外商之間，企業家嘅企業同埋管理人嘅企業之間，以至到長遠投資同埋短線活動之間嗰啲嘅平衡關係。喺呢啲平衡關係嘅裏面，佢哋能夠互相嘅幫助又互相嘅配搭，係大家都係不亢不卑，而且咧係往來好繁密嘅。過去幾十年裏面，彼此合作顯示出香港能夠為各類型嘅企業提供一個支援嘅環境，為一個極具活力嘅經濟體系咧係作出咗重大貢獻嘅。第二咧，我哋嗰個獨特嘅政治經濟嘅關係啦。過去香港政府同埋商人之間嘅關係係極少見於第啲嘅國家同埋地方嘅噃。嗰個就係政府定規矩，然後積極不干預。商人咧就守規矩，然後就自由運作。結果就發揮咗官商配搭，但係就互不勾結嘅呢個美好嘅作用。勾結當然係為咗私利啦。自70年代香港設立咗廉政公署，就係 ICAC 之後咧，銀鐵面無私執行咗20多年，呢一種反貪污嘅工作，香港成為亞洲最廉潔嘅商業城市之一，而且係常列位列咧係前三名嘅。政府係堅決拒絕偏幫某啲工業，或者係保護某啲製造商嘅。 佢都避免用法規或者係税制咧嚟對工業做一種微觀嘅管理。加上廉政公署有效嘅運作，使到殖民地官僚同埋商界咧能夠保持距離，讓商人有足夠嘅空間嚟去發展嘅。但係政府永遠都唔會撤手不管嘅喎。政府是一个有效的公证人，私营公司呢先至是经济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嗱，呢一种官商关系唔单系亚洲罕见啊，亦都系举世罕见嘅。喺过去几十年嚟咧，系成绩斐然嘅。佢嘅成绩显示呢种嘅关系非常之有效，佢催生咗一个异常有动力嘅经济体系，培育咗香港一个好独特嘅企业文化。我哋话香港政府从来都唔系撤手不管啦。1998年香港政府动用咗4亿港元、1000亿港元嚟入市，对国际炒家做出咗反追击嘅行动，成功击退咗佢哋。呢、這个举动最能够说明本地嘅报纸，又以中文报纸为言啦，就对政府呢个举动咧系怀疑嘅，认为政府咧系违反咗不干预政策。呢种批评除咗有啲咁多鹦鹉学舌嘅之机之外咧，因为我哋中文嘅财经评论咧，常常见到呢种嘅羊群心理嘅现象，即系话人哋讲乜佢就讲乜。除咗有一种鹦鹉学舌呢种嘅嫌疑之外咧，佢成个评论咧都系于理不合嘅。我哋试下列出3点嚟去解释点解咁样嘅批评系唔啱嘅。第一，股票市场或者任何嘅市场咧，都冇绝对自由呢回事嘅。股票市场轮到股市，就好似上面提及嘅，任何公开嘅财经市场咧，都会受制于国际大财团他们的巨大的资金所左右的。盲目鼓吹自由市场呢是幼稚又想当然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社会有反垄断法。那个意思呢就是说禁止大财团来垄断某一种的商业机会。以致叫人呢那些较小的财团呢就没有机会参加。垄断的情况一存在呢，消费者就必然是被剥夺的对象了。这个正是国际炒家对亚洲市场予取予攜的时候，也都是政府入市去干预的原因。所以反垄断法不是干预那个市场，是维持那个市场，不容许有垄断的情况存在。第二点，要求政府完全唔干预，唔单止系唔切实际，而且咧系幼稚得不得了嘅。就好比咧，我哋只要求政府喺社会上边只系做一个维持秩序，但系就任让啲盗贼横行嚟任意抢夺。香港政府入市嘅行动，我哋可以解释为一种嘅维持秩序，而唔系做出一种嘅干预嘅。曾蔭權在10月底去外國，正正是以這一點來做解釋。報紙告訴我們知，外國的財商是接納曾蔭權的解釋的。第三點，國際炒家怎樣看政府入市的行動呢？比馬來西亞總理痛罵的國際炒家索羅斯，在1997年11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承认，他追击失守，量子基金输了10亿美元，其他7个基金呢亦输了10亿美元。访问员就于是问他了，他说国际社会应不应该约束好像索罗斯这类人这样的投机活动呢？索罗斯就苦笑了，他说如果将他本人等同于这类人士，自然亦應該予以約束嘅，因為放任投機者帶嚟嘅禍害 是远多于益处的。C 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香港政经分，即是政治经济的分家这种情况呢，几乎在外国是找不到同例的。新加坡是高姿态地带领经济发展的。政府那些主要的控股公司就是大马石，它是很多大公司，在很多大公司那里呢都拥有大量股份或是控制股权的，其中包括了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通讯，就是这个 Singapore Telecommunication、 吉宝船澳、海王轮船有限公司、新加坡成科技工业有限公司，这些都是呢政府拥有控权的。马来西亚都是这样的，譬如好像那个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在当地呢在大公司是持有控制性的股份的。所以政府作为一个公证人和作为一个参与者呢，二者的身份是重叠的。政府官员啊，同时都是企业人员，当要作出仲裁的时候呢，就很难能够话呢客观和公正了。这种情况在中国都很严重的，不单止大型企业是这样，就是乡镇企业也都时时呢是任由那些官员领导的，结果就产生了很多后遗症了，至今呢都是解决无从的。我们讲的太子党就是这一类的现象了。南韩政府通过国营银行向垄断资本集团的查尔波来输血，又保护市场来确保这些集团的利润可以在国内发展，这种情况在南韩是已经见怪不怪的。日本呢，日本多年来呢都是由外资工业部，就是 MITI 来发展，而且是编排了一套市场的分占计划。他们的大藏商啊，大藏省呢也都是将外汇去分配给那些有优先权的公司和工业的，这些由国家控制工业和市场的做法，无论是对国内的营运或是国外的投资者来讲，都是恶果渐现了。近年来日本、南韩、新加坡政府越来越发觉依赖由市场经济去促进经济发展，这个是合理的和有智慧的。这种方法和这种的方式呢，正是我们香港流行多年又是更极见成效的方法来。香港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是靠卖地，当然由这一种的卖地就发展出高地价政策，是一个非常之不幸的副作用。但除了卖地之外，香港政府呢是没有参与主要的商业活动的。你看看政府连发行货币这些工作都交给私营银行来去做，自己不掂手的。基建工程也都是由私人机构自行去发展的，融资建造经营这些等等都不是由政府的官员去做的。这样呢就培养出一班有远见的又是关系广阔的工业家和企业家出来了。从来没有人说这一场金融风暴呢香港有什么免疫能力可言的，我们甚至不敢说呢香港有这些背景，所以呢会比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快恢复。但以它的独特条件和独特的组合，加上政府和经济那种的微妙的关系，我们说这一这样的地方是值得香港人信任，并且值得我们呢再在其上投以努力资源，这种信任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是合理的。